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是十月最后一天了，转眼间我们就跟大家度过了这么多的岁月，这些宝贵的时间。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来重温，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其实在过去也写下了一些好的回应给我们。我就想要分享这位徐姊妹，她在主的面前呢都有学习到要反省自己，而且每个礼拜都有两三天5点左右早起去聚会。哇，好早啊，一天就是一亮天一亮她就出发了，她都有影响到丈夫休息啊，还得多包容丈夫。她发现呢她自己也有不足的地方，所以现在要学习凡事感恩。而且姊妹现在也有新的计划，想要找一些的小活来做一下，或者是给小孩补课之类的，这样呢压力就会小一点。因为呢她知道自己的学历不高，孩子数学呢都是她一直自己来带的，求神怜悯和预备。她也再次的感谢我们的热心帮助，她希望呢要活出神的荣美啊，求主帮助他。那也以马内利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祝福。在此呢，我们就要感谢徐姊妹，在9月份的时候她留给我们这个很好的讯息。另外呢，也找回傅姊妹跟我们分享自己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学习到顺服，少了和丈夫吵架。以前丈夫脾气是不错的，慢慢就变得暴躁，甚至呢有互相打闹的情况。可是她听了节目以后，现在也学习真的要少一点跟丈夫吵架了。的确是的，在此呢嘉妍也鼓励大家呀，其实大家的情绪可以稳定一些，对你自己个人都是会有好的健康的。因为如果你经常生气，不单是会让身边的人感觉很难受，最难受的那个其实是你自己哦。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仍然是有丰富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听众朋友的需要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喂，汪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世明，你好。
你好，王子梅。
你好，
是。
感谢主。我今天这是第二次给你打电话。
哦，是吗？
记得，记不记得我上次有跟你打过电话？
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因为电话太多了。
对，我是去年的时候有跟你打过一次电话，就是说，丈夫因为喝酒然后去关了一个星期回来，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就是说了一些他不爱听的话，然后就导致我们不就是有 半年的时间分居，就是那一段时间的关系就是特别的不好。
嗯，
然后感谢主，真的是很感谢主，谢谢你为我们祷告，现在我们已经关系已经恢复正常了。
嗯嗯，
真的感谢主。这个是我要告诉你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说我们的关系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就是已经恢复到以前没有没有闹矛盾的那种关系。
是。
然后我先对，现在就是有也有啊，现在就是还有虽然说我们现在关系已经正常了，但是还有就是说他现在因为那个喝酒我感觉那个酒瘾在他身上还是没有停止，只是说比以前可能是说好一些，以前他经常会醉酒。
嗯，
但是现在的话他是没有醉酒，因为我经常，因为就像你跟我说的就是不要让他老是听我说教我也是一直在检查自己，就是说要好好说话，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也是一直操练改变了很多，所以他每次出去喝酒的时候我都会很客气的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喝醉了，尽量的少喝一点，然后现在他每次出去他基本上是没有喝醉。对，但是他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我知道他心里面好像有一点还是被酒挟制的那种，就是有那个酒瘾在里面就是只要有人叫他喝酒他就是很期待的那种，甚至有时候自己无聊的时候都会去找人，就是主动会约人家去喝酒，他就是有那么大的瘾。所以现在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只要一看到他喝酒我心里就莫名其妙的就很难过。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到现在，他以前是我们以前那一段关系不正常的时候他是停止了聚会嘛就是那一段关系之前其实他一直是经常会有去聚会的，因为他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父母都是传道都是信主的。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关系是正常了，但是现在每次他叫他去教会他还是会拒绝，他就是会用各种的忙碌理由就是不去。要是换成以前的话，我就是看到他不去聚会我老是会摆脸色给他看，就是会感觉很不开心，会有那些反应出来，但是现在我就没有，但是我还是很对他很和谐很温柔的，就是感觉好像就已经可能也是神在我里面的一种工作。
嗯，
因为就是说神看到就是说我愿意改变的时候他就改变我，然后我就也没有说对他不去聚会有那一种说很排斥他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因为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怎么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是不去聚会，那我问他的理由，他就是说工厂生意就是做不起来，他说就是他有一次很生气的时候他就是说，他说工厂没做顺我不可能会去聚会，他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因为工厂现在已经做了有好几年，就是感觉就是一直感觉做不起来一样。其实因为就是说他以前他一直以来就是在信仰的路上他是一个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但是他只是每天是我带着他祷告，但是他也会去参加聚会，他就是也不读经也不开口祷告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信仰根基然后然后就现在就说我反正他的属灵生命的关系是，但是就是说我一直是在教会里面有参加很多的一些服事，他一直就特别的支持我就是也很支持，就是在信仰这一块对孩子啊对我呀就是特别的支持然后他就感觉到说不管是奉献金钱还是哪一块的 精力各方面，他就是感觉到他已经做得很好一样的，他就感觉神不够爱他。其实在我的心里面，我最清楚的就是他还是感觉没有听懂，他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因为比如说他只是去聚会，他也不一个人也不会去祷告，也不会去读经，就是比如说平时的行为言语就是跟没信的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就是他自己没有去，对，他不承认自己有这个问题，
是，
所以就是说，对，所以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现在就是这个聚会的这个问题他也不去了，然后就是说他，但是现在在家里面的话，工厂家里面我们在关系上的话还是挺和谐的，就是爱孩子啊，就是对我的那一种关心啊什么那些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会那一块都做得挺好的。
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困扰我的问题哈，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他上班的时候，我们没有开工厂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就老是时不时的在我的心里面就会特别影响我的心情。因为本来我们就已经负债了几十万，就是因为开这个工厂，所以那些钱都是借我自己娘家的那些钱，所以我心里面总是很着急要还掉。虽然说我亲戚有钱，但是钱是别人的我就是想着要还掉。我感觉好像他也没有像我那么着急，总是感觉这些钱好像没利息一样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这种感觉是不是错误的，就是我就是看的那种表情的他的那一些反应上好像就是没有那么着急，比如说平时在消费这一块啊什么的，他每个月去外面吃饭呐、都外面怎么的消费啊，其实现在比如说像消费这一块的话，基本上我也不知道他每个月消费了多少钱，然后但是我比如说我每个月我消费多少钱他也不问，他就是你怎么花他也不说你然后因为我们以前像他上班的时候带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们的经济特别合一，比如说他每个月发了工资就把钱交给我，然后我就会用账本记下来这些钱消费到哪里去了。因为我觉得虽然说他愿意把钱给我，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能够希望夫妻更加的合一，就是还是比较透明化比较好嘛
对对。
然后我就尽量的就是让他不要去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所以那个时候他那个钱也是很愿意交给我。但是现在就是开了工厂之后，每个月我只是负责把那些账单做给客人那个钱进来的时候我也知道是多少钱，但是就是在消费这一块，比如说他说因为有一些东西我是不懂的，是比如说买材料啊，买一些机器上设备的东西，那些我不懂都是他在支出出去嘛。
嗯，
然后以前我跟他也为这个事情有吵过，我就是说作为一个工厂我们都要比较正规化一点。
嗯，
我说我也听过很多婚姻讲座，里面有说过，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夫妻关系也会因为这个钱而引起的
对对。
我说就是为了避免我们不要也在这个金钱上有矛盾，我说如果你愿意把这个账，不是说我想要抓这个权利，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把这个钱交给我来就是来去管理的话，我肯定就是说比如说用到哪里去了都会很清晰的账单，就是透明的。
是，
反正就是这一块只要我们去讨论这一块的话，基本上是经常讨论着他就不愿意，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就这一块，但是你说他完全不让我知道吧，又感觉又有点不像就是说，但是他每个月比如说客人打了多少钱过来了，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月钱要干什么，他大概的也会在这里跟我去讨论，就是说这个月这个钱要怎么样，就是说这个钱我只是大致的知道，
是
比如说他自己个人的消费他根本就不知道。其实我是很愿意把我自己，比如说我每个月一分一毫我都喜欢透明化的告诉他我现在不愿意告诉他的就是因为他也不想知道，然后他自己也不想知道面对他自己的那个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这个钱就是基本上就是每个月，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跟他说，我说钱，因为我们家每个月不是没有赚到钱，这么多年存不到钱，我认为就是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计划，就是夫妻在这个金钱上不合一，所以我们在这个金钱上就是没有蒙耶和华的祝福。因为我一直想改善掉这个问题，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所以我就这个，我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难过。
我觉得不要急，王姐妹，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呢是那种精打细算有计划有规划的人，但是你的丈夫呢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要求他跟你一样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痛苦的要求，因为他跟你不一样嘛，他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呢先放在后面，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丈夫的信仰的问题。那首先呢，他已经有改善了，不醉酒了，对不对？
啊，是的。
对，这个呢要感恩，我们不要操之过急。有些事情呢，我们看到他有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感恩，然后呢继续的用爱心跟耐心去关心跟陪伴他，让他知道酒能一时的让他沉醉在当中，但是他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对不对？他是借酒消愁嘛。但是呢我觉得你要帮助他的是，虽然你说他从小去教会，以我这样的一个猜测的话，他没有真正的信耶稣，他没有信仰，这就是你看到的为什么他不亲近神呢？他为什么不好好的敬拜神？甚至你叫他去教会的时候，他就讲到工厂都不能够好好的运作。他的信仰是什么呢？是挂名的基督徒，就跟他的事业顺利是挂钩在一起的。他觉得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他就要去教会。他觉得不，这些都不顺利的时候呢，就觉得没有意思。所以这个不是真正信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也不能强求他。我觉得现在你要做的就是，第一，你继续为你祷告，因为你自己也在改变当中。你不改变的话，你的丈夫不会改变的，对不对？你继续的为你改变。第二呢，你要迫切的为你的丈夫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信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他要明白。不是说信了耶稣一帆风顺的，我们都会遇到苦难，都会遇到不顺利的，所以他要明白什么叫做信耶稣。那第三方面，你是很期望丈夫跟你同心的在金钱上面能够有一个好的规划，能够好好的有一些储存，透明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吧。但是你的丈夫他本身不认为如此，你强求也没有用，反而在这个时候呢，你难过的时候，你要想你的丈夫比别人好好几倍。有的丈夫呢根本都不会跟你讨论金钱的问题，对不对？他把自己赚的不给你之外，他还变本加厉的跟你要。所以你从这些角度去看你自己的婚姻，你的丈夫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互动的话，你要感恩呐，明白吗？
好的。
唯有你感恩，唯有你有一个喜乐的生命，你才能够活出一个改变的生命来，来影响你的丈夫。圣经里面也说嘛，彼得前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啊，跟不信主的丈夫在一起，我们要用我们的好行为来感化对方。而不是强迫对方做一些事情，对不对？所以继续的为你祷告， 好吗？
嗯，好的，好的。
嗯，我相信神不会亏待你的。
因为我就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因为我只想，就是说，只要是我身上有问题的话，我知道的话，我也是愿意去改。
嗯，
但是就是。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早就想打电话，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就是老是在那里犹豫啊，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在犹豫。
嗯，
然后我今天也因为以前我每次老是要想打电话的时候就感觉有很多的搅扰，就要么就是这个事那个事，我就今天我也就特别祷告了，然后今天感觉还是挺顺利的，感谢主，
感谢神呢、啊。有需要的时候及时打电话来，我们愿意陪伴着你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成长之路是需要一点一点成长，一点一点的去面对。我刚才说了，
你说的，是。
我刚才说了，当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神不会亏待你的。好啊，
好的，
继续为你祷告好吗？
好的，好，谢谢师父。
好，不客气，再见了。
因为是你，琐碎都烧成浪漫。
借着你们那个辅导嘛，我正在改变我自己和我老公说话的态度呀方式，就照着你们的方法去学，现在我和我老公的关系也好多了。这个礼拜天俩女婿的公司旅游去了，就我老公一个人带着宝宝，礼拜天上主日学，我老公要带他去上主日学了。
爱是三餐两个人，
孩子们都知道感恩，非常体谅我们。晚上孩子睡的时间不长，他们不让我起床，他说我身体不好不让我熬夜，他们自己夜里起来搞孩子，不让我能来搞，很疼我的。
疗愈我这副脆弱的皮囊，
每天睡觉前的祷告呢，我那个小外甥女会搂着爸爸亲亲爸爸，她说爸一起祷告呀，她就很温柔地搂着爸爸，爸爸就不好意思不来祷告了。
那短短的三个字我从没想你都懂得，没说在我的嘴里，却说在我的心上。
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
让我们彼此相爱，经历神的恩典。
空中辅导，
与你共勉。
徐姊妹，你好吗？
师母，辛苦你了。
徐姊妹你好。
你好。
是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呢？
是这样，我说一下理一下。就是最近我自己的状态我感觉不是很好，然后没有像以前对孩子那么有耐心。然后最近呢就是老师对两个孩子发脾气。就之前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然后对老公也没有太多的耐心，就是心情比较烦嘛。然后那个我理了一下，我觉得我的状态应该是，我们今年就是年初的时候过完年之后，我们决定从新疆那边到这边来了。新疆这个城市呢，然后是孩子放完暑假，就是七月初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过来，先是我老公自己过来的，然后我是带着孩子七月初过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基本上租房子呀，然后前面几天把两个孩子的那个转学和入学全部都办掉了。办掉了以后，就昨天吧，我感觉老公要上班，孩子都就是也要去上学了，然后就突然间觉得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做，就是在家里面，然后就觉得很难过，心里面有点难过。是这样。然后在带孩子期间，其实我们家两个孩子很听话，然后我 之前的时候也比较喜欢，没事的时候早上起来，然后就会听一听空中辅导，
嗯，
然后听一听有没有亮电台的其他的节目哈、啊，然后就心情会好很多，也特别的感恩，然后就很容易就，从自己的一种负面情绪状态里面就可以走出来，
嗯，
然后最近呢，就感觉好像祷告也没有力量，
嗯，
然后也不太喜乐，你要说喜乐嘛，就是心里面也有平安，也没有太大的忧虑在，但是就是感觉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那种，自己没有工作，然后又在家里面好像只能带孩子做饭，然后就自己心里面就很难过，出现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现在因为刚好刚来到这边嘛、然后跟这边教会就是也找到教会了，然后跟这边教会的弟兄姊妹又不熟，然后不知道跟他们也怎么去说啊交流呀，也没有什么、然后后来就想着说，哎呀，我给那想给这师母打打电话吧，跟你聊聊天，会不会
好
一些？
太好了，太好了。常常来电话徐姊妹啊，我觉得呢，其实听你这样说的话，也深深的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失落。两个孩子都大了，多大？
老大是10岁，老二今年刚上1年级，7岁。
哦，老大10岁，老二7岁。
对。
其实这两个孩子都需要你的陪伴，你过去在家里面陪伴他们的成长，对他们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但是呢现在也大了，也上学了，所以那个白天的时间呢可能孩子在家的时间不多，对不对？
对，
是。那我是建议你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呢你要为你自己去规划一下你的前面的这个生活方向了，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在他身边照顾他陪伴他，但是孩子慢慢大了以后呢，你还是用以前的方式这样的去关心跟陪伴的话，他们会觉得哎呀妈妈你怎么还把我当成小孩子，而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应该有一点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当然了在这个节骨眼如果你找一个全时间的工作的话也不容易，第一你会很累，第二呢你还要照顾家庭，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规划一下是否可以找一个就是半职的工作，时间就是半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钟，或者是早上9点到下午1-2点钟，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模式，又能够充实你自己，又能够就是照顾这个家庭，我相信这个对你会好的。
其实在这之前，我是3月份失业的，我看到3月份4月份。对，整个就没有干了的话，应该是在6月份就那个什么，因为是失业了嘛。我老公他也是，因为是失业，然后我们两个人他商量说，要不来到内地里面去看一下。然后其实不是单方面的，因为说我们两个人没有工作了，我们才选择到内地来啊。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这点还是有点小见证的，说起来还是蛮高兴的。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呢一直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说想到内地来，但是我知道内地的要更好一些，虽然相对整个大环境不是很好，但是相对内地要更好，然后我就决定和我家老公过来，然后特别感恩那上帝呢就带我们来了，然后来了以后呢孩子就有一个完全让孩子也感受到和我们那边聚会是不一样的一个模式，然后因为是可以去一个敞开的一个聚会了嘛，然后在这一点上面是很感恩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老公最近呢他的工作上面然后一直不稳定，因为来到这边新的一个城市他也要跟这个城市去磨合，
对，
然后他呢就工作就找了丢掉又找了又丢掉，然后 又找，然后现在又重新落了一个，他的压力也特别的大。
是是，
有的时候我就不想把我自己的这些东西再转给他听了。
嗯，
然后嗯，他的情绪也不是很好嘛，我也能理解。嗯，那我呢，之前是上班的一种状态，现在呢就。他我们两个人商量说，我现在暂时就是我问了他好多遍，因为我害怕他说啊你不上班，然后光靠我一个人上班，我压力好大。
对对对。
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说，我说你需不需要我现在马上去上班？他说你不需要上班，你好好的在家里面把两个孩子照顾好。
嗯。
然后就先让他们把那个就是孩子的学校啊什么都稳定下来，孩子熟悉这边环境之后，
嗯，
你再决定上班。我说好。然后。哎呀，就是我们两个商量好了吧，就可能是因为前面一直在上班，然后突然间觉得自己没有班上了，然后好像在家里面要
也没什么事儿干了，对不对？
对，就很空，然后看书也安静不下来了，然后听东西也听不进去了，然后这边也没有弟兄姊妹可以聊一聊。哎呀，我就这两天就都在觉得心情状态就不太好，在。我这会儿就好很多了。
我觉得呢，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态。你们从那么大老远来到一个新的城市，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啊，磨合。再加上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是很熟，所以呢，你说你现在那种失落，或者是在灵里面也得不到那种喂养啊，或者是。也不想很像以前一样那么追求，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我们灵命的成长呢，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你看很多的人被神使用的人也是这样啊，起起伏伏，有的时候灵命非常非常的好，有的时候呢他的灵命又是很低落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呢，我觉得你先要接纳自己，不要觉得这个是不正常，那我觉得你要告诉你自己这是正常的，能够沉淀一下。而且呢，你也不要因为现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用。我觉得刚才听到你跟丈夫的这种互动呢，我觉得为你感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丈夫，体贴你的丈夫，让你能够就是不急着分担这个经济的压力。而在没有适应的环境之下就出去工作，那这是非常贴心的一个对你的这种爱护吧。所以我觉得你要感谢神。孩子现在能够转到学校，他们能够适应上学校，这个就是感恩的事情。只是你要安排一下你现在的时间，因为早上一大早匆匆忙忙的三个人都离开了家，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时间安排得好。你如果是这段时间安排得不好的话，你的心灵就会越来越空虚。可以预备一下，比如说你先在网上找一下你可以做的工作，不是说让你立刻去找立刻去做，但是你先去搜索一下这一方面的资讯。另外呢，你也可以规划一下你自己，很难得有这么空闲的时间，你是不是可以去学点别的东西。我不知道你的爱好是什么，我觉得人呢有的时候闲下来，对自己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可以帮助自己去做一些别的东西，挑战一下自己。像我的话哈，像我过去也是有一个空白的时间在家里面，比如说我是全时间照顾两个孩子，当两个孩子慢慢大了之后呢，我是一点点恢复上班到电台工作的，不是一下子。在那个恢复的过程当中，我有很多的时间，那段时间呢，我就给自己一个挑战，我就报名去参加学游泳，安排自己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是喜欢游泳，但是呢我没有正式的学过，所以我就突破自己，因为我是不太那个时候也是还年轻嘛，就是不太 善于跟很多陌生的人在一起去做一些活动的，但是我就挑战自己给自己报名，然后呢逼着自己去做啊，我觉得很好，就是在那个一个小团体里面跟着老师去学游泳，很快半年就把四种游泳的模式都学会了，所以对自己呢就觉得哎呀我能做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也建议你啊，就是在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工作之前，就是你先可以看看你在哪一方面可以去再就是成长。
哎呀，就是可能突然间自己一下子空闲下来了，然后觉得空落落的，然后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我建议你这段时间呢，你可以多看一些关于教育孩子的书。你自己本身有两个孩子，很多的时候呢，现在的孩子跟以前的孩子又有很大的一个落差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多作为父母的或者是作为老师要不断的自己进修，所以呢我觉得你也可以给你自己立一个目标，就是说一个礼拜当中哪两天到图书馆也好或者到书店也好，专门去收集一些关于教育孩子的书，认识孩子性格灵敏或者是品格方面的成长的需要，那这个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装备，对不对？那这个可以打发你半天的时间，另外三天的时间呢，你就想一想啊，你可以在哪一方面再突破一下自己，去我们说用英文讲的话 ，upgrade 自己，就是让自己能够继续的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时机，因为当你慢慢的跟这个城市磨合得很好，然后也熟悉了。慢慢的跟人有了很多的人脉，再加上你也有了工作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忙了，你可能就做不到这些东西了。
对，是的。
你需要朋友，其实你现在是需要朋友的。
是的，然后我一直祷告，求上帝给我预备一些比较合适的。
你跟你的丈夫年龄大概都是30几岁吧？
对，他今年38岁，我36岁。我们两个人30多岁。然后我的性格吧，就原本基本上就是不太喜欢表达，有喜欢表达自己，但是不太喜欢去把自己的一些不太好的状态会去表达出来啊，不太合适，是这样。所以在找朋友上面会挑剔一点。然后我平时的时候，其实在之前的时候也看书，然后我也很喜欢看书，然后尤其是在育儿方面的书籍我很喜欢看。包括赵师母介绍的那个优秀是怎样练出来的，然后两本我都已经看过了。然后那个就是最近吧，就感觉好像书也看不进去是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自己进入到了一个自己看不见的一个端，然后又没有人帮助我看到我自己怎么了。然后我刚才跟周师母聊聊天以后，我就觉得啊，是我可以更好的去先可以让自己去找一些事情做，然后再规划一下自己啊在近期的一个短暂的一个时间里面的一些目标。这样的话也可以让自己充实起来。
对，那我也想问一下，你将来如果是找工作的话，我真的是建议你不要找全时间的，因为全时间的投入会让你非常的疲累，因为你要兼顾这个家庭。那你有没有想在哪一方面，就是说能够做一些兼职啊，或者是部分时间的工作呢？
我是想哈，我是想我也没有想着做一个全职，然后在这个找工作上面我最近也是特别迷茫，然后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但是我自己想 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之后，首先呢，我也学了一段时间的那个家庭教育，然后也也自己之前的时候带了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的孩子吧，基本上还是想在这个模块里面看
范围
有没有合适自己，对对对，范围里面，然后去找一下。啊，找一下，或者自己看有没有方向，或者怎么去做，怎么做吧，是这样。
是，
我是这样预想的。
很好啊，那我建议你就是多研读关于儿童教育这一方面的课程。若是可以的话，比如说幼儿园呐、小学，可能小学的话他们的门槛比较高一点，就是说你要有这个教育师资证你才能够去教小学，但是幼儿园的话，我觉得这个工作挺蛮适合你的，因为我不知道国内的幼儿园的时段是多么长，可能有的是在你现在的这个城市里面，因为比较就是比较我们说第二线的城市里面，可能有分早班跟晚班，那你如果是能够兼顾早班或者是晚班，这样的话会不会对你更适合呢？
是呢，我可以考虑，然后其实我在这些工作上面还是有点点没有考虑好自己究竟要去做哪一方面，我可以去考虑一些这些，然后也可以想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先以家庭为主，然后把一些时间拿出来去工作也是可以的。
你之前是做哪一方面的？
我之前是做财务的。做财务的，但是这个工作我没有特别喜欢。
要做自己喜欢的，要做自己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工作的话，多累也都不觉得累了。
对
对，好啊，那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为你祷告。希望你们夫妻在一个新的城市里面能够同心，而且呢就是一定要两个人互相的关心，他有压力的时候你能够多一点的关心他，去扶持他，而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坦诚的跟丈夫沟通交流，让他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嘛，对不对？
都为我家老公祷告吧，因为他信了嘛，他是我们俩人结了婚以后他跟着我去信的，然后目前呢我感觉上帝也特别的爱他，然后让他也明白了去依靠神啊，但是呢他有点抽烟，然后最近呢他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因为他也面对工作的压力，整个这一个家庭的需要，然后他聚会啊，包括我也感受到了他的软弱吧，所以我也希望咱们空中辅导能够也为他带到。
会的，我们一定会为你们夫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能够同心的一起去面对这个家庭祷告，也希望神兼顾你。那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说，你现在虽然灵命上面不像以前那么追求，也不要自责，不想看圣经，不想祷告的时候，你就多听听诗歌，让诗歌的歌词也能够激励你，好吗？
好的，谢谢，
好，
谢谢，
那
辛苦了，
那我们就讲到这，也为你们夫妻祷告， 好不好？
好的。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no matter where you may be, I will keep hanging on and on for you.
在人海里，我们像小沙粒，无法站立，希望有靠野。其实我想没人会恐惧，有了爱还怀疑，偶尔刮起风紧咬不定，
你给的爱总和我不成比例，
不着边际
里无法整理、yeah、希望有靠你。
其实我想别人会恐惧，有了爱很满意。
哦，我刮起风，哦，刮起风，心摇不定呀。
你给的爱总和我不成比例，
不着边际，终不会息。
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很感恩能够听到汪姊妹跟徐姊妹的电话。汪姊妹跟我们分享她的丈夫呢，她的这个喝酒的一个习惯现在呢有所改善，也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呢的追求，希望我们为她祷告，她的丈夫可以更加的认真。另外呢，徐姊妹呢也因为要搬到不同的地方，在适应上，生活的这个适应上要有一些的帮助，还有丈夫工作上呢也有新的适应，这一些我们都需要把他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邀请宋山老师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佳恩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那么我们就请宋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无时无刻都可以跟你倾诉。求天父你特别在我们可能软弱乏力的时候，更加的能够定睛仰望你，也靠你真的得着力量。首先我们为着汪姊妹祷告，求天父你帮助她继续靠着你去改变，为她感恩她在生活里面也继续有操练学习怎么去跟丈夫沟通，但是求天父你继续加力给她，她现在仍然会有乏力，但是感恩借着这一次的通话，他能够看见自己能够继续去做的，继续去练习的。求天父你赐下亮光给他。求天父你帮助汪姊妹在跟她的丈夫相处的时候有耐心，为主可以做见证。和丈夫的处事方式上面也许有一些不同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处事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在其中姊妹需要和丈夫彼此去包容去迁就，可能会有情绪也是不容易的。在这个的处境之下，求天父你就改变姊妹的眼光，能够从你的角度尝试学习去看这个事情，去数算恩典，知道一切都不是必然的，我们仍然要学习感恩的功课。 求天父你也在汪姊妹的丈夫的心里面去做工，能够让他看到汪姊妹她的生命逐渐的改变，也能够真的被神你的爱去吸引，去融化柔软他的心，在他的心里面曾经播下的福音的种子可以成长起来，靠着神你他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改变，不被一些的坏习惯所辖制，这是我们都很愿意很希望去看见的。求天父你亲自的去看顾汪姊妹的丈夫。另外我们也为着徐姊妹祷告，我们知道神你不是看我们所做的一些行为，看表面的事情，而是看我们的内心。求天父帮助徐姊妹可以看到神你的爱，看到神你是怎么看他的。在这一段要适应的日子里面，可能有负面的情绪，但是也能够姊妹也能够靠着神你去接纳他自己的这些情绪，并且向你去倾心吐意的祷告，求天父你也垂听，可以真正的让姊妹跟你去连结，去建立关系，知道这是神你所喜悦的。求天父你赐给徐姊妹有智慧去规划时间，包括要平衡照顾家庭，还有去增值自己的一些的时间，求天父你也开路，让姊妹可以认识到新的朋友，有身边有同行者，特别是有主内的姊妹，跟他一起去分享，去好好的度过这一段适应的时间，也求天父你为姊妹安排合适的工作，也是可以是一些他喜欢他享受的一些工作，知道他喜欢小孩子，求天父你就使用他的恩赐，还有更多的装备他去祝福不同的小孩子，还有更多的家庭。而姊妹的丈夫在这一段时间要面对工作上的转变，也是有压力，求天父你亲自的体恤他的软弱，保守他的心，在这些的日子里面真的可以紧紧靠着你不迷失，也求天父你帮助姊妹靠着你得到力量，可以跟丈夫一起分担这一段日子的喜或者一些的忧愁，都一起的走过，知道神你一直与他们同在，有你就是最好的事情，是神你会赐下够用的恩典。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喂，你好，刘姊妹。
哎，黄佳妮老师你好，我跟神的关系近，我的孩子各方面就很好。就是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祷告神，祷告了很久，然后后来上帝给我预备的，当时这个学区还不属于最好的学校，但是后来在孩子正好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悄无声息的就变成了合肥市最好的学校。孩子上学的预备啊，这些东西神都有预备了丰盛的救恩，我一路都是神为我规划了，所以我感谢主，在学习这件事上我真的是特别的感恩。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上。
但是我也很亏欠，因为跟神的关系远了，我的孩子刚刚初一的时候就特别的叛逆，就是亲子关系一度搞得非常的紧张，我也报过几次警，叫警察来处理，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就要不要玩平板，不要玩电脑，真的感觉到又苍白又无力，自己心里心痛如焚啊，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劝诫。因为他那个时候搞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跟我叛逆的，就是拿刀跟我干嘛，我要打他，他就到厨房里摸了一把刀跟我干，讲我今天跟你拼死，就这样子。
你留下的泪水有甜度，你值得被肯定，被呵护。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
后来感谢主，我就到教会，我经常也听杨宇电台，也讲到亲子关系的时候，就讲当你跟孩子关系远的时候，你有没有反思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远了呢？后来我也就放在祷告当中，慢慢的我想我一定要抓住神，后来跟神重新建立好关系，因为重新建立好关系，我就心态也变了，我就慢慢的我就相信孩子，所以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就慢慢的变得缓和。如果没有神的话，所有的关系都很疏远。
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终会有回应。我要用全部的力气。
人生真的是要不断的去依靠神，然后每一次依靠神寻求神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一个成长，也是更大的一种交托吧，完全的释放就在主耶稣嘛。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爱是我，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
弟兄姊妹，刚刚在守望者原地的部分，感谢宋山老师为我们的听众的需要祷告，也非常的感谢主，我们听到刘姊妹美好的见证，依靠神让她跟孩子的关系有所改变。我们在此呢也继续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的，都可以呢选择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或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的时间拨打13229966322，空中辅导的热线都是为你开放的。那么我们踏进新的月份呢，时间还是没有改变，请大家珍惜这些美好的交流时光了。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